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节的经文啊，这一段的经文出自出埃及记。今天呢，根据这样的一段经文，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可以讲叫一个教义、一项行为和一种情感。所以我们是有三点，虽然它的比例不见得都一样，但是呢，我们会说这三点仍然是同一个点的三个方面啊，教义、行为和情感。首先来讲呢，是我们要知道这一段经文的一个背景。什么样的背景呢？就是当犹太人、以色列人在这个西奈山下犯了一个大罪，就是拜金牛犊，对吧？很多人知道这件事儿。那么神的震怒就临到，摩西呢也下山看见了这丑恶的一幕，他把两块石板砸了个粉碎，对不对？然后他重新上山，上帝呢让他再跟百姓重新立约，所以这个时候他等于是重新凿出了两块石板啊，重新凿出了两块石板，第二次的要跟以色列人立约。在这个立约之前，上帝从云中降临来向摩西一个人显现，之后由摩西再来代表上帝向百姓传讲这个圣约的内容，重述一遍。所以呢，我们首先要讲的是教义的方面哈，是在第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神在云中降临，这个云不是通常的云。我们如果还记得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使徒们也曾经见过耶稣衣服和他的脸面都变得非常圣洁洁白，对吧？在发光啊，然后那个时候有摩西、以利亚从云中这样的降临，包括在后来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呢，也一样，你可以看到神的荣耀就降在这殿上，对吧？所以当时的人只是简单的去称呼这是云啊，其实这个在希伯来的文当中有一个字叫做舍吉拿，通常呢这个指的是神的荣耀在降临啊，所以说不是通常的一朵云，而是指神的荣耀。可是虽然是这么荣耀的神，你发现他是很愿意谦卑自己的。神的谦卑就是神在扶救人，神能下来找人这件事本身就在表明神在扶救，神在谦卑，神在找人。因为人你想找神你是上不去的，只有神能够下来，对吧？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谦卑的神在地上与那愿意在他面前谦卑的人相遇了。这就是可以说我们的圣经传递给我们的一种最独特的神人关系啊，神和人居然可以有关系，这件事本身就是特别不可思议的，对吧？当然至于说这一位显现的这一位，你发现他好像在以第三人称说话，是不是？他说耶和华神降临，可是这位耶和华神却又怎么样呢？我们把这个翻到前面的经文给大家看啊，他却又说耶和华，耶和华怎么样，是不是啊？所以有人讲这个是不是圣子在旧约中的一个显现呢？那我认为这个有可能是的啊，有可能是的。你看当我说我觉得有可能是的，这就说明我是人，是吧？因为我不能给你下那个100%的保障说一定如何如何，因为我不是完全确定。你在读人写的书、人写的东西的时候，你是常常会读到这种话的，对吧？我觉得呢，我个人认为呢，我的想法是呢，等等这种话语，对吧？但是只有神的话才叫做36节提到宣告，是吧？神的话是宣告。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啊，我作为半个文学青年吧，我读过不少书哈，结果我发现圣经最让我震惊的一点，大家能知道是什么吗？不是说他的这个语言风格多么绚丽，对吧？多么华丽，虽然有很华丽的篇章，比如说像雅歌啦这些，对吧？诗篇的一些。最让我震惊的圣经的一个文体上的特点，就是当然我们后来信主之后，用新约里边很多人说耶稣基督的话说，就是这个圣经里的话带着权柄，是吧？带着权柄，它就体现为很多类似于这种说宣告，对吧？所以这种文风、这种文体叫做可以叫宣告体，是吧？ 宣告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在跟你商量，不是在跟你探讨，不是我个人的声张，不是在给你一个假设，而是单方面带着权柄的一种表达和转述，或者叫做传递，对吧？这个叫做宣告啊。这种宣告在圣经里边无处不在的，这就是一个例子，神亲自的宣告。你还看到好多圣经的话语，比如说约翰福音开头那几节，你仔细想，那个根本不是在跟你商量，对吧？只是在平静的但是不容置疑的告诉你太初有道，对吧？道与神同在，就是这样的一种宣告的一个方式。大家知道我们的圣经正典是多少卷？66卷，是不是？那你知道天主教的圣经多少卷吗？不是66哦，天主教的圣经它的旧约比我们多了17卷。为什么会多那17卷？他们认为那17卷是什么呢？那个就叫做伪经，他们自己也叫伪经啊，不是我们叫它伪经。伪经的意思就是不是那么正典的，但是也算是经典的。可是我们为什么不把它放在圣经里？就是因为那些伪经里经常出现这种，我觉得，我认为，下面我要说一段智慧的话，这个话可能对也可能错，您斟酌着听，就类似于这种话，你觉得这个可能是圣经吗？对不对？所以那个就叫伪经，是吧？那不是神的一种启示，不容置疑的启示。好，可以说宣告这两个字一出现，就是告诉你，好，就是在这敲黑板了，就是下面的内容非常重要，是不是？要划重点了。现在要宣告的是什么呢？你要看一些别的译本来讲，就是叫做五节也说了要宣告什么，耶和华的名，对不对？然后6节就开始这样宣告，它的重点在宣告是按照一个新译本或者别的译本的方法，都是说他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要宣告他的名是耶和华，就这个意思，要宣告他的名是耶和华。所以呢，下边的这个宣告是宣告他的名，而他的名的重点就是他的名是什么，这里就是耶和华。我想大家应该知道，神的名其实是一个自相指涉的一个表达。你记得在荆棘篇中，摩西问你的名是什么，神回答的说，我是自有永有的，还记得吗？这个用英文翻译蛮对称的，英文说是 I am who I am， 我就是我所是的那一位，或者最简单的中文直译就是我就是我，或者我是我。这个听起来像是在自己循环的这个说法，却指明了神的一种最高的永恒属性，因为它是一切终极的事物的前提的前提，它是一切逻辑的逻辑，它是一切出发点的出发点，它是一切原因的原因。到了它这个地方不能再往前追溯了，所以它只能用它自己说它自己，这就是神的一个属性啊。当然其实我们知道这个 I am who I am 用这个希伯来文来读出来的时候，这个发音比较会像是叫亚威，而不是耶和华。耶和华是属于后世的人，你知道希伯来文的圣经是直记辅音字母的，没有中间的元音的，没有元音的，他写几个辅音字母怎么读是你要自己根据这个祭司的传统说这儿加 R 还是 O 还是 I 还是 U 这样子，是吧？来加上元音才会读。所以说这个是后来以讹传讹，后来的人加上那个元音的一个比较错误的拼读，叫做 Jehovah， 英文叫 Jehovah， 然后就翻译过来音译就叫做耶和华。所以说起来严格来说这个发音不是很正确，但是也有人说犹太人就是故意不让你知道怎么发音，避免去违背第三诫，妄称耶和华的名，对吧？我都不知道他的名是什么，我就不存在妄称的可能性，对不对？所以也有可能是这个原来的名怎么说我们是不知道的啊。当然这个重点不在于说耶和华的名怎么发音，肯定不是这个，对吧？重点在于这个名是什么意思。如果大家读一点关于解经和原文的书籍，你会发现就是在创世纪 第一章和第二章里用的这个耶和华的名都不一样。简单的说，这个发音在第一章里讲那个名就叫做以罗心，第二章这个名就是叫做亚威或者叫做耶和华。我说了，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翻译了哈。那么这两个名字有什么不同呢？以罗心和耶和华其实呢就是正在反映神的主要的两个作为，一个就叫做创造，一个就叫做救赎，对不对？所以讲以罗心的时候呢，就是比较在强调神是那位创造的主，是在讲他的那个创造性。而称他名为耶和华的时候，他说我的名是耶和华，这句话的重点就是在想说他是一位救赎的主。再具体一点说，就是他是一位要在他的圣约中来救赎的主。当他跟摩西显现说我是耶和华，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是你的祖先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跟亚伯拉罕立过圣约，对吧？虽然你们悖逆不信我，都不知道我了，可是现在我要按着这个圣约来找你们，要在约中来拯救你们，这是耶和华这个词的真正意思。所以当神在这个地方继续又来宣布说是耶和华，就是在讲他是立约的主，是救赎的主。所谓的立约，就是神是在他的圣约范围内来实行拯救的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在重新宣告神的名，因为在出埃及记的二十章十诫已经颁布过一次了，对吧？这次是重新的立约，当然并不是说因为重新立约才要把名字讲两遍。你可以看到第六节说耶和华耶和华，是吧？我们相信这是一种强调的说法，是让你提醒你的注意。圣经里很多的时候重要的事说两遍，是不是啊？他呼召摩西的时候也是说摩西摩西怎么样，在圣殿里呼唤撒母耳的时候也是撒母耳撒母耳怎么怎么样，对吧？经常有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神在强调他的这个名。他的名这个意思刚才已经说了，最主要的含义就是他是立约的主、救赎的主，或者说在约中来实行救赎的主。当然一个人的名也可以代表他的全部的作为和属性，在这里边也在提到了神怎么去实行拯救，或者说他的本性为什么让他会实行在约中拯救这样的事情。第六节在宣告他的一个本性，这里边讲到说第一方面他有怜悯有恩典，我们最喜欢这个，对吧？下边就开始有一点说他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不是不发怒，对吗？是不轻易发怒，但是还好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很多人经常有一个误会，很多慕道友甚至于基督徒都会说一句话叫，他说我发现我读圣经这个旧约中和新约中的这个神不是一位啊，新约中这位神很慈爱很温柔，旧约中的这个神呢杀气腾腾的，是吧？好像很害怕的样子，对不对？其实这个很可能是误会。你仔细看这段经文，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个不是慈爱吗？当新约中耶稣基督说他要去将来怎么样去再来的时候，如何的审判和毁灭的时候，那个不是公义的烈怒吗？我们可能是常常有点先入为主的概念在里边，对吧？所以新旧约的神当然是同一位神啊，当然是同一位神，有恩典也有公义，会拯救也会审判，有爱也有恨，这就是真正的上帝，他实际有的属性。然后到了第七节，你就发现这个话进入到一个重点了。截止到第一句，我们觉得还是很好的，他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我们觉得太好了，这就是我嘛，对吧？我们被神拯救了，赦免了罪孽。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还有后半句，他同时呢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是不是有这样的一句话？所以七节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刚才我讲我们三个点， 第一个点我们要讲一下教义，是不是？进入到我们的教义了，就是叫做拣选，拣选的救恩。我们发现这里提到的这个救恩这句话，如果你一读很容易就划过去了，你觉得好像很顺就读了，对吧？但其实你要停下来一字一句的去想，你会发现好像不那么简单。这句话怎么讲呢？你发现这千万人要被存留慈爱的千万人是圣人，他们有罪吗？有罪吧。如果没有罪，哪能谈得上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呢？对不对？所以他们肯定是有罪的，对吧？只不过说神是要赦免他的罪恶，为他存留慈爱，对吗？可是你发现除了这千万人，另外还有一些人，神又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你发现那其他人好像也是有罪的，对吧？也是有罪的，可是神却对他们的罪就要追讨。所以大家明白我说这个看起来简单其实不那么简单是什么意思了吗？你越想越会觉得有点难以理解了。就是说世界上的人分两种，我们说被神拣选的和被神遗弃的，对吧？得拯救的和不得拯救的。如果你单单比较这两种人的外在行为或者说罪，是吧？我一定要告诉你一个可能你觉得很奇怪的事实，就是你通常看不出明显差别。是不是有很多人下意识的觉得说基督徒多的地方道德水平高，总体的行为就要好一些，你是不是这样认为的？那我可以告诉你，有一个基督徒比例很高的国家，好像是什么肯尼亚什么冈比亚，都是基督徒。有一个基督徒比例极低的国家，我们的邻居嘛，日本。你觉得日本人就比美国人更没有礼貌或者外在行为更不好吗？不是吧。但是他们几乎是极少的人信基督的，甚至于还可以给你一些统计的数字啊。你说这可能是外在行为，内里的行为也许更能表明一个人有罪没罪啊。有人做过这样一个调查，说这个在美国去年还是前年我忘记了，是有一个很大的一种约会网站，这个约会网站美其名曰约会网站，其实就是婚外情网站，你可以明白吗？他那个被黑客攻击，资料就泄露了嘛，对吧？资料就泄露了，结果根据那个黑客的资料的分析和统计，发现说在不信基督教的人群和信基督教的人群里，这个婚外情的比例没有明显差别。这个可能比较是事实。好，我说这些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发现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我们先不说千万人是谁，等一下我们要解释他，总之是为一部分人存留慈爱，就是赦免他们的罪，对吧？而另一部分人却要追讨他们的罪。这里的问题就在于并不是说被赦罪的这些人最小，对吗？或者说那些个不被赦罪的人罪太大了不能赦，不是这样的。你应该知道基督徒有很多人的罪是很大的，外邦人跟你相比他很多行为其实很好的，是吧？所以这就是让觉得特别奥妙难以理解的一个地方，这就叫做拣选。你要再细想这句话说，那个神赦罪和讨罪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说根据什么要赦免这些人的罪而追讨那些人的罪呢？是因为虽然都犯罪了，但是法不责众，千万人的罪咱就讨不过来了，我们挑一个带头的，你就你少数，我追讨你三四代，是这个意思吗？不是，当然不是，这跟圣经整体的启示明显不符合，是吧？因为你需要记住一点，虽然这儿讲千万人， 然后这儿说追讨三四代，好像给你的感觉这个好像得救的很多，不得救的很少。但其实整体圣经告诉你，你也想全世界的现实来看，你觉得信主的多还是不信主的多呢？这很显然嘛，今天基督徒啊，全世界的基督徒，所有的名义上的就是天主教、什么东正教、基督教，甚至任何沾基督教边的任何异端都算上，也就是三分之一左右，怎么也不叫做绝对多数，对吧？而且你都知道了，这是挂名的居多吧，是不是？真基督徒是很少的，真得救的是更少的，对吧？是更少的。换言之，就是得救的是余数，大多数人是被定罪的，对不对？所以不叫法不责众，对吗？是法是专门责众的，是救了少数人，是这个问题啊。或者说不是法不责众，而是恩不与众，恩典不是给大多数的，对不对？实际上是这个意思。当然我说这里的恩是救恩的意思啊，我们不是说普遍恩典都没有，因为上帝也说是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的，对吧？这个普遍恩典有，但我们讲救恩，救恩真的不是给大多数人的啊。所以说为什么救恩临到了古往今来的选民，或者就是包括我们在内的很多人在内的这个选民，为什么临到了我们？简单的说，这是想不明白的，对不对？用今天一个成语讲，叫做细思恐极啊。你越想觉得越害怕呀，是吧？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我一点不比别人更好，我一点不比别人更出色、更明显，有什么明显的特征让我被拣选，然后就被拣选了，是不是？经常有人讲，哎呀，我都做的这么不好，我不配被拣选了。那你觉得实际上谁配呢？你如果讲配，有谁是配得救的？没有，一个都没有，没有人配得救。那我们为什么会得救？这个问题用500年前威斯敏斯特那些神学家的话来说，就是说神的拣选是无条件的。无条件的意思，重点不是说神在他那儿没有条件，而是说不是根据你人的任何外在内在条件来拣选你，不是因为你是男人就拣选你，也不是因为你是女人就拣选你，不是因为你强你就有理拣选你，也不是因为你弱你就有理拣选你。甚至你一定要注意，神也不是说因为预先发现算到了你会相信他拣选你的，是他拣选了你你才信的，是这个逻辑。所以从神学上我们讲叫做无条件的拣选，再用俗一点的话说，就是神的救赎之爱、圣约的之爱固然是非常特别的，但是被拣选的你其实没什么特别。你的罪即便不说比那些个被定罪的人更大，但是你也绝不比他们更小，而且你犯罪的种类和你犯罪的程度和方式可能跟外邦人没有明显区别。所以无条件拣选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点，这个教义就叫做特别的爱给不特别的你，这个就叫做救恩和拣选。这个爱是很特别，但是你并不特别，你是因为被神拣选之后变得特别的，不是因为你很特别所以把你拣选了，对吧？这个逻辑是不能够换的，对吧？所以是特别的爱给不特别的你。因此我想这节经文可能是圣经里边谈论神的主权拣选的最清楚的经文之一了。就是说神拣选人和你这个人的任何外在内在条件其实是无关的，只跟神自己的那个绝对的意志有关。这个意志正如同之前的经文所说，大家应该很熟悉的，就是出埃及记的33章19节讲，上帝讲，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 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其他的地方你还应该知道还要加一句呢，我让谁刚硬谁就刚硬，是不是？这个就叫做神的绝对主权，出于他的意志的决定，对吧？啊，神的主权。所以说这是对神主权的一个生动的刻画和一个冷静的宣告。如果神是真神，他当然就有主权。如果神居然不能够根据自己的主权来拣选，难道人还能够凭自己的行为、功劳，甚至我相信的这个姿势来拣选吗？来得救吗？这是人的自然想法，但这不是神的启示。就像圣经上写的，罗马书，你这个人呐，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块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这就是保罗的话吗？这就是圣经的话吗？就是特别的爱给了不特别的你，这才叫恩典。如果出于行为，出于你的条件什么，那就不叫恩典了，那是工价，对吧？那是你配得的，你该得的。正因为你不配得不该得，你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得，但是得了，这就叫恩典。我们说了这个爱为什么特别，因为高高在上的神，如此圣洁的神，如此根本没有必要关心人类命运的神，居然能够从云中降临，要来跟人立约。立约的意思就是建立关系嘛，对吧？甚至要在这个约当中拯救他的百姓，这件事本身就是极其不可思议的。救恩的重点不是你愿意，是神愿意。救恩之所以可能，不是说你这儿相信他可能，是说从神的那个方向开了这扇门。所以我们说这个爱是特别的，但是被救的人并不特别，至少你在被救之前你并不特别啊，因为那个拣选没有条件，是出于神的绝对意志的。可是下一个问题紧接着就来了，这里的我们说特别的爱给不特别的你，这个你是你吗？是在座的每一位你吗？或者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可以跟每一个人讲你信耶稣，这句话没问题，你要信耶稣，你要悔改，对吧？因为神特别的爱就给了特别的不特别的你，你可以这样讲吗？你确定吗？这个的问题就带来了要引出第二个问题了，就是正确的真理或者教义应该会产生一种正当的行为的，这个正当的反应和行为是什么？这是圣经常常示范给我们看的。首先我们要来想，这个第七节里讲到千万人，是吧？千万人，千万人当然不是一千万人的意思，是千千万万人，对吧？很多人的意思。在原文当中，这个词确实有好几种翻译，不光是这一节，在圣经很多地方你都会看到类似的表述，万人，是吧？万人，那些个万人的确有的时候可以指的是所有人，有的时候可以指的叫有些人，但是这两个词是不一样的，对吧？所有人和有些人是不一样的吧。如果你要听过我讲过逻辑学，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叫全称陈述，一个叫特称陈述，是吧？这个范围不一样，对吧？但是我们就凭直觉你也应该知道，是肯定地狱不会是空着的，对吗？你想地狱是造出来最后空空如也，大家都在天堂吗？不会吧，地狱不会空着的。也就是说一定会有人被定罪的，一定有人不得救的。所以这个千万人得慈爱得拯救，那应该肯定不是所有人嘛，对吧？这就是凭直觉你也应该知道。但是问题没有这么快这么容易就结束的，因为的确有人相信 他们也认为说圣经里有一些经文是在支持说上帝要拯救所有人这种说法。他们认为即便退一步说，就是最终上帝不会拯救所有人，那么至少上帝的意愿也是希望所有人得救的，只不过因为少数人啊，好吧，多数人是吧，不相信不悔改，所以神也很无奈，含泪送你下地狱。大概他就是这种神学，你一定听过的，或许连你自己有时候也会这样想是吧，你觉得应该就是这样，上帝肯定希望所有人都得救，只不过上帝拗不过一些比较刚硬的人，他不想信，上帝也没办法，没办法，只好去死吧，是吧。比如说最常被引用的经文就有提摩太前书2:4-6，这个经文我一读你就知道为什么会被他们引用，因为经文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所以一个叫做他愿意万人得救，而这个万人字面上写的确实叫所有人，他愿意所有人得救，甚至于下边叫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舍自己做所有人的赎价，如果你要直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并不是个代词问题啊，不是个语法问题，也不是个逻辑问题，这其实是个神学问题。然而其实你从无论是神学家的著作还是从解经的这种工具性的理性来看，圣经里出现千万人或者万人或者全世界或者世人这些词啊，通常有这么几个意思。当然有可能说这个万人指的是所有人，有时候是说世人都犯了罪，的确就是所有人都犯了罪对吧，所有人都犯了罪，但是有的时候这个世人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包括你熟悉的神爱世人。比如我们换一个比方来讲，当圣经里说福音就传遍了天下，这话没毛病，到今天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福音传遍了全世界对吧，因为今天我相信地球上大多数的地方应该至少说起码福音电台电波能覆盖到的地方，我就可以叫福音传遍了全世界，这没问题对吧。但是我说福音传遍了全世界这句话是对的，但是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听到过福音吗？但是我说他传遍了全世界就错了吗？也没有吧。包括咱们今天刚才唱诗说万国都要来赞美他，万民都要来称颂他，那个万其实在原文中也是所有人的意思，你是说所有的国度都会来称颂耶和华吗？或者所有人都会来赞美耶和华吗？万民要赞美耶和华是这个意思吗？它比较明显是万国中都有人在赞美耶和华，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各处都有人在敬拜耶和华对吧，这个就叫做万民来称颂他，万口要颂扬他，大家用各样的语言来赞美同一位神对吧，但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在赞美他，就是到世界末了的那天也不会这样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因此这个万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详细的这个神学的这个论证我就不多说了啊，我会把它也许放在文章里你去看，你更感兴趣的你要看一本书，就是当年的一位清教徒叫约翰·欧文，他专门写过一本书就是论述这个问题的，叫做耶稣为谁而死啊，或者基督为谁而死。也就是说那些人说他愿意万人得救，那不是所有人，而是各种人的意思，各国各族各民各方都有人，也就是在启示录的5:9所说的，启示录的5:9是这样讲说， 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这个就再明显不过了。刚才叫有一节经文叫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那么这句话可能是 A 耶稣舍了自己做所有人的赎价， B 耶稣舍了自己做许多人或者叫各国当中的选民的赎价，对吧？这两个意思确实都存在，但是有一个重要的解经原则大家应该知道，就叫做是要用清楚的解释不清楚，对吧？用清楚的经文解释不清楚的经文。如果刚才提摩太前书二章六节有 AB 两种意思，你怎么确定是 A 还是 B 呢？是因为我比较喜欢 A 所以就是 A 吗？我就想相信 A 这就是 A 吗？很多解经的就是这么解的，他罔顾其他更清楚的经文。然而那些更清楚的经文明明是有的，刚才这个启示录的五章九节已经跟大家讲了，就是一个神用他的血是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归神的，也就是说各类的人当中都有人信主，这个意思，对吧？还有其他的更清楚的经文，比方讲以赛亚书53章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这里边提到说，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多人就不是所有人，对吧？是选民，是一部分人。还有呢，马太福音20章的28节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还有呢，马太福音26章的28节说，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又有希伯来书9章28节说，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还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等等。还有可以找出更多啊，我只是列了几条。这个就叫做清楚的经文。这个清楚的经文的意思是，基督的血只是为多人，就是选民流的，肯定不是为所有人，对吧？因此这就可以说，刚才那个 AB 两个选项只可能 B 是正确的，是这个意思。 A 那个意思虽然可能存在，那是个孤证，它需要根据整本圣经其他清楚的经文来解它，得出这样的一个概念来。所以呢，其实这个多人就可以把这个万人啦、千万人是谁很清楚地告诉你他的范围了，这是个重要的解经的方法，对吧？因此我们说，其实得救就是出于神的主权，他在未有人类未有天地之先，三一神就彼此立约，决定要拯救一部分人，要放弃一部分人。这个就叫做拣选，拣选就同时意味着有人不被拣选，对吧？这就是叫做预定拣选，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教义，就是我刚才讲特别的爱给不特别的你，总结一下哈，它其实有三个要点。特别的爱的意思就是神的救恩之爱极其特别，因为这么高高在天的神竟然扶救了自己，与卑微的人立约，然后在这个约当中拯救罪人，这是第一点。不特别的意思是，这个拯救和人的任何条件无关，单单出于神的意志和主权。第三个点就是，这里的你指的是选民，特别的爱给了并不特别的选民，不是所有人的意思，不是神的爱要救恩之爱啊， 不是神的救恩之爱要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的，甚至你也不能讲是神希望所有人得救的，神不这样希望，因为神已经预定了有一部分人会不得救的。这就是这个教义的一个通俗版本的总结啊，三个要点。但是我觉得比较要命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正确的教义重不重要呢？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每一次我一定要先讲教义，而且教义通常要占很多的时间和篇幅。可是咱们改革宗常常被人批评的一个点，你不能说人家批评你全错，就是说我们经常被人认为是特别的理性发达，然后产生的是一种骄傲和自义。也就是说，正确的教义可能没有让你得到正确的行为。什么意思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教义，这个绝对没问题，是正确的，神的救恩特别，只拣选一部分人立约。然后呢，我们的本身条件不是被拣选的条件，然后我们自己或者说神要救的不是所有人，是一部分人，这个教义都绝对正确，对吧？但是如果一个人并不是属于刚才说的那个选民的范围内，甚至于你属于选民但你比较软弱比较骄傲，你这个罪特别在这方面的话，你很容易把这个经把这个教义弄歪了。弄歪了的意思是你在错误的理解和应用，你把它用在了自己的身上，说但是我肯定就是得救的，然后我肯定就是那个被拣选的，即便我原来不特别，但我现在很特别，我原来不是选民，我现在是了，对吧？所以呢就产生了一种骄傲，到处去判断别人你得救你不得救，就这样。我们这个话不多说，你要来看摩西在这个经文里边，他是直接听到了神给他传递这个正确教义，对吧？但是他的反应是什么？是跟我刚才说的那种可能的不好的反应一样吗？你发现摩西就急忙伏地下拜，对吧？伏地下拜。所以这里边你发现正确的一个行为这就产生出来了。我们说这个正确的行为可以称之为叫做合神心意的祷告，就是摩西这个合神心意的祷告。这个合神心意的祷告首先还不是你的祷告内容，而是你的祷告的姿势，对吗？就是这里说的他在伏地下拜啊，他在伏地下拜，他在谦卑在神的面前，他没有觉得说我的这个救恩得着了我就好厉害就这个样子，没有啊。而且从他的这个祷告的内容中你更可以看出这一点来，摩西在假设他和他的这些以色列百姓是得救的人吗？他说我们是应着经上的百姓，我们就是那个要被你追讨罪的百姓，是吧？所以求你在我们中间赦免我们的罪，求你接纳我们为你的产业。我不敢说哎，你看太对了，得安慰了，我就是选民，没有。他反倒的假设我怎么我们刚刚拜金钟烛，这怎么能是选民呢，对吧？我们的罪大恶极，我们这个什么干坏事的比例不比外邦人更低，对吧？我们这个对别人的对家人的爱对邻舍的爱对于一些社会的关注，你没有那些个真正的热心人士更高，你很羞愧的，你不要觉得你好厉害，对吧？你不要觉得你成了一个不一样的人了。的确神让你不一样了，但你开始觉得你不一样了，你就还是一样。你觉得你还是一样，这可能说明你真的不一样。摩西就没有觉得他自己有什么特别，他产生的是恐惧战惊，对吧？神这么公义啊，要自负及子追讨罪到三四代去，哎呀，所以主啊，我要向你服服敬拜，我谦卑的祈求你的赦免和恩典。我是个罪人，我只能谦卑，我不能骄傲。人有这个心态的时候，他的行为才可能是正确的。他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就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属灵傲慢，对吧？ 不是觉得你看我改个宗，我 tulip 我这都懂是吧，神学我读过，是圣经我熟悉，教义我全明白，讲得清清楚楚，是教义清清楚楚，但如果被你错用了之后，你这个行为就坏了。然而我们想说的是，人的罪恶、罪性的隐蔽和污秽正体现在这种事情里，就是说人听到了任何的事情都会下意识的把那个有利的东西往自己身上、往自己脸上贴，把那个不利的东西忽略掉，都会让他满足自己的利益，对吧？换言之，如果一个人不是被耶稣的血所遮盖，被十字架上的爱所逆转和更新，他就一定会对教义错误理解的，他不可能产生一种正确的行为，无论是一种正确的姿势，还是正确的祷告，还是正确的传道，还是正确的和人相处，他都不会正确，因为他的心只是耳朵听到了教义，心却没有被教义的更新，只是耳朵听到了福音，心却没有被福音洗净和逆转。所以光知道知识是不能让人得救的，反倒很可能会助长你的一些骄傲。只有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他把自己完全死在了这个十字架上以后，我们的这些，我说的我们的意思就是指选民哈，选民的罪才真的完全到了他的身上，他的义才真的算到了我们身上。是在这种唯一的情况下，我们原有的那种所谓自然的罪的那种想法和行为方式才会被破碎重整，才会被翻转被颠倒，我们对于神的教义和知识和圣经的那种天大的误会才能变成一个真正的认识。误会就是一说得救你就是那个得救的，一说得祝福你觉得你就是那得祝福的，一说大卫击杀乌利那个哥利亚，你就觉得你是大卫，你怎么不觉得你是哥利亚呢？对吧？一说彼得义正言辞斥责亚拿尼亚撒菲拉，你就觉得哎，我也想跟彼得一样斥责，你怎么不想你是那个该被斥责有可能倒地上死的人？这就叫误会，对吧？一看到千万人存留此爱，三四代得罪，我就是那个千万人存留，你怎么不想你是被追讨三四代的人？正确的想法和正确的那种感情，谦卑，不跟人比较，正确的教义产生的正确行为，是摩西这样的。他假设自己恰恰现在是被放在了罪中，对吧？要被定罪的，他实在满身罪孽，所以他求神赦免，抓住神的应许。同时这里要指出另一个问题，就是你会发现这儿有一种不对等。这个千万人在原文中还可以翻译成叫做千万代，这两个意思当然就是同意思，因为千万人不一定是指同时代的千万人，对吧？是过了很多代的千万人，所以千万代也是对的。那么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好像你的感觉是神的恩典比审判更大，因为给恩典、给赦免、给慈爱就给千万代，但是讨罪讨几代呢？三四代，你还不对的是吧？当然我不是说否认啊，我当然也相信恩典是大过审判的，对吧？爱是要向这种审判夸胜的，但是这里的重点是不是这个？神的意思难道是说这个得救的千万人我千万代都给他存留慈爱，那个不得救的那边我先追讨他的罪三四代，三四代之后也给慈爱，也到千万代减三四代，是这个意思吗？你有没有记得在十诫里的第二诫也有个类似的话，叫你不可跪拜那些像，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是不是很像这个话？你说哎，神的恩典真大，你看爱神的人慈爱直到千代，恨他的神就是追讨三四代， 以后还给慈爱的。我要告诉你，以后没有以后了。什么意思？没明白是不是？非常可能的是，所谓的追讨三四代的意思，指的就是你要注意三四代，三四代就跟说我们说有七八个人，不一定是七还是八，可能九个人也可以叫七八个人，是吧？以色列人说三四代的意思就是有限的几代，应该不超过二十代，不超过十五代甚至，对吧？有限的几代。所以这句话非常可能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恶人拜了偶像，犯了这种大罪，或者是其他这种大罪，被神追讨，三四代几代之后就绝种了，绝后了。你说以后怎么样？没有以后了。然后呢？没有然后了。所以就到这儿终止了。不是说慈爱大过了恩典，不是这样用的。这里的这个不是大过恩典，慈爱大过审判，是说这里的审判是直接他绝后。比如你看那个列王记，北国的世系从耶罗伯安开始，几乎每一个王朝都这样，三四代最多五六代就被不定哪个大臣哪个大将哪个谁谁谁就满门灭门，人家当了王，是不是？你在里面最常发现就这个事儿，而且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叛逆，他也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使以色列人犯的那罪，不就是金牛犊吗？不就是拜偶像吗？对吧？拜偶像刚才说了，第二届神就是要追讨他的罪到三四代，三四代就绝了种了，不用追讨。以色列人在旷野中刚刚犯的就是拜金牛犊的罪，所以摩西的认识很清楚，他没觉得这个旧恩一定指的是你说的，他想到的就是我们这些人都得三四代灭门了。可能还会有人觉得，哎，这怎么还父债子还吗？难道如以色列人的俗语吗？说父亲吃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吗？这怎么神还株连呢？会这样想，追讨三四代。其实吧，罪为什么具有一种恶性的传染性？它不仅会横着传，也会竖着传。竖着传，我不是告诉你在基因里边遗传，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说的是，属于叫做近墨者黑，叫做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这个意思。比如这两天，咱们长春全国可出了名了，长生生物这个女老板高俊芳，从生物制品所的一个会计开始干起来，好像就是二三十年间，做到了好像是中国的这个财富榜他排到第四十多位五十位这个样子，公司也上市好几十几百亿的这个资产，这个规模，现在大家都知道他怎么发的财了，对吗？是敢要人的命的，这个放到任何的地方你都知道这是什么级别的罪，对吧？哎，他的一个儿媳妇儿，你看这都不一定是他的直接血缘的亲属，他的儿媳妇儿也是一个在抖音上边很红的一个网红。怎么红的呢？就是天天各种花式炫富，花式的炫他的这种跑车名车，这个名表那个名包那个衣服，展现出来他拥有的那个资产绝不只是几千万这个量级，他的儿媳妇而已。所以大家明白我那个意思了吗？罪就是会这样的去互相粘连牵引，互相的传染的。你不可能是你一个人犯罪，你家人都没有关系的。一个人在家里边和在外边可能会伪装成两种完全不同的样子。中国古人有一个话说的很吓人的，那个大致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家里出了败家子，就说明这个家里通常有不可告人的一些罪孽在。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瞒的谁，你瞒不过你的亲人儿女，他一定知道你在干什么，他会骨子里边去学你那个样子，就是所谓的贴身仆人面前是没有秘密的，就这个意思，对吧？你在家里面是没有秘密的，你实际怎么搞的这个鬼，你怎么发的这个财， 你整那个价值观是什么，就是发财有钱富最重要，这个东西就不用教，它自然就会影响到你的儿孙辈、子孙辈、曾孙辈，这么往下传。所以这个罪虽然说叫做追讨你直到三四代，可是究竟定到你本人的头上的时候，你一个年纪轻轻二岁出头的人，你拥有了上亿资产，你没有个正经工作，它怎么来的？你自己想，对吧？追到你的本罪，你的头上都一点毛病没有，是不是？所以说追讨三四代的意思，其实就是这个方面的意思。你的罪在你的家里蔓延了，就跟这个祭司以利，他是祭司，他是士师，他却不好好教导他的两个儿子，结果呢，这两个儿子后来犯下更大的罪，被神所击杀，对吧？再过了两代三代之后，他的那个孙子在大卫的手下也去犯罪负逆，最后整个以利这个祭司支派就到三四代就绝了，就绝了，以后的祭司叫做撒都那一派了，是吧？这也是一个例子，就是这样的意思。你听起来像是神去怎么咒诅你了，但其实都是自招的咒诅，自取的灭亡，这个意思啊。所以我想说的意思是，我不想虚假的安慰大家说大家都是得到了神的特别之爱救赎的人，因为包括我，包括你，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在内的人，都可能是并没有救恩，你只是觉得自己可能有救恩，反倒可能是被神定罪追讨三四代的人。当然不要走极端，我并不是说救恩的确据没有办法在今生获得，你真想特别了解你是不是有永生，你要去看约翰一书，整个约翰一书在告诉你，小子们，我要叫你知道你有永生，对吧？我不是说不能获得，我是说这个确据肯定不会是一种轻率轻浮和轻易的获得。所以面对这种严厉的划分，人该有的一种回应，摩西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他的这个祷告其实有点奇怪，没有逻辑，貌似他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这个有逻辑啊，这句话有逻辑。你看，你单独跟我显现，是吧？以我好像为朋友，现在这个山顶上只有上帝和摩西这个样子，对吧？我若在你面前啊，我应该是蒙恩了，其实，对吧？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他在代求了，对吧？为什么要在我们中间同行呢？因为这是应着经上的百姓。你想这个逻辑是什么？因为我们最大，所以你得跟我们同行。你觉得这个合理吗？因为你要记得啊，仅仅就在一章之前，出埃及记的33章3节，神跟他说过一句话，说你们这些应着经上的百姓，我不与你们同去了，你们自己上去吧。神正用这同一个原因跟他讲过我不去嘛，是吧？结果摩西现在拿这个同样的原因说，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但是正是这种貌似没逻辑的提法，深刻的体现了摩西多么了解神的心意。这儿体现的不是他的神学知识水平有多高，而是他的这个灵命的姿势水平有多低，他能够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具体的说，就是摩西真的非常了解恩典是意味着什么。曾经在当年拿破仑的军队中，有一个士兵犯了死罪，但是这个士兵是个独生子，他那个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就到了军队里面见拿破仑，向他恳求开恩饶恕我的儿子吧。拿破仑有点可怜，觉得也觉得很为难，说军法是军令如山，你儿子犯的确实是罪无可恕的死罪。这个老妈妈就抓住这个皇帝的衣角，是吧，说皇上，正是因为罪无可恕，我才只能单单求您的恩典嘛，对吧？ 我没有说你从法律上让他得救，我知道他犯了法了，对吧？所以我只能求你的恩典让他赦免嘛。拿破仑就被感动了，真的赦免了，然后这个士兵后来屡立大功，这样子，对吧？这个故事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很相似，摩西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百姓的确是不好，我没有说他好，但是他就是因为这么不好才更需要神您的恩典和同在嘛。你再不跟我们去，这得成啥样了他们，对不对？如果没有你的恩典，我怎么往下活呀，对不对？如果没有神你的恩典，我们怎么得医治得赦免呀？你都不跟我同去，这些什么赦免罪孽罪恶以我为你的产业，这从何说起呢，对不对？这就是摩西对于恩典，对于神的心意的一种非常深的领会和把握。这幅画面多么的美呀！匍匐在上帝面前的摩西如此的谦卑，但是他所遇到的是一个已经预先谦卑了自己来到人间找人的扶救下来的神。在这一幅画面当中，这个根本不假定自己会得救的人，却把自己交托给了一个会跟人立约并且守约施慈爱的神。他知道哪个最靠谱，不是他自己的行为和自己的一种表现和条件，而是神的恩典。我只能依靠恩典，我没有办法去从法律了、条件了、讨价还价的角度来说事儿。所以摩西不讨价还价，他只是说我们是不配，但是就是因为不配才求你的恩典来帮助我们。这就是那种正确的行为。需要说的是，这个神就是愿意饶恕人和施恩典的神，却恰恰可能不是中国人所理解和愿意相信的神。我看了不少义和团年间的那些书籍，我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就是清末的那些宣教士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中国人的一个特点，就是说犯法受罚，中国人觉得这天经地义，甚至于推到菜市口午后问斩都面无惧色，甚至于是麻木的，甚至又笑呵呵的去的。我杀人了，那我被斩是应该的，这个意思。他觉得特别理所当然，就是中国人觉得犯罪受罚这个是应该的。而然而中国人真正不能容忍的是，为什么有些人可以被赦免，我也犯了罪，他也犯了罪，凭什么他被赦免了，这个不行，他必须跟我一起死。也就是中国人并不是不相信一个会在公义中审判人的神，中国人相信，中国人真正不能相信的是，神是施恩典的神，是施给一部分人恩典的神。中国人最痛恨的就是这件事儿，要不就都给恩，要不就都杀了，反正就是不能我死他活着，这不行。这才是我们骨子里最可怕的罪，不患寡但患不均的救恩论。我们受不了别人白白得恩典，我们跟那个葡萄园外的那些人一样，我干了一天他干了15分钟，怎么我俩的工钱一样呢？神的回答是不是还一样的？你是眼红我做好人吗？我的钱不是我的钱吗？我跟你立的约不是说从早到晚就这个钱吗？我亏待你了吗？你没有，你没有这个人之前你干得好好的，你结果看到别人得了恩典之后把你气成这样，谁有问题？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无法产生正确的行为，因为很多人只知道正确的教义，却没有被耶稣的血所涂抹，没有被十字架所颠覆和更新。所以能够像摩西这样祷告，这样的人就显明了他能抓住神的心意，他能真的以神为神，把神当作神来敬拜。而他能这样做的原因，正是有一位最能抓住神心意的，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死了，他活了， 摩西的祷告你觉得很好，但是你看到了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那个大祭司的祷告，你会更加的叹服。你看到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汗珠如雪下滴的时候，你会更加明白他是怎么抓到神的心意的。你看到我们说的十架七言，对吧？神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时候仍然在说，父啊，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知道神是这样一位施恩典的神。正因为有耶稣为了他的选民，当然包括摩西在内了，对吧？牺牲了他的生命，复活，逆转了人的一切罪恶的本性，才会有摩西那样的祷告，才会有我们也可能有的合神心意的祷告。所以我们说的这一切，这个拣选，我们在神学上常常称为这是那个主要原因。但是人的祷告，或者人去传福音，或者人去做什么什么的事儿，那个都是叫做次要原因。这两个原因都并不能够荒废的。人为什么说知道了正确教义却不能够有正确行为，往往就是因为对于这种主因和次因的关系没有搞清楚。让我打一个比方，意思是什么呢？比如我现在要想这个板子上钉一个钉子，我拿这个钉子摁到这儿，我再拿一个锤子，我当当当钉了进去。这件事情当中，你说谁是钉钉子这件事的主因呢？是我，对吧？是这个人。但是这个锤子是不是有没有作用呢？也有的，它是那个次因，对吧？神是借着这个锤，我是借着这个锤子把钉子钉进去的。所以主因次因的意思就是这样的，神要让一些人受拣选得拯救，但他的这个具体方式是派他的百姓去传福音给他们的，对吧？在教会中让他得救的。神是要把恩典给以色列人的，但这个方式之一是要借着类似于摩西这样的祷告来的。所以人不能产生正确行为，就是因为对这个主因次因误会了。比如当他一听到神绝对的主权预定拣选，他会由罪的一种反应产生一个念头，是那我为什么还要祷告呢？既然他都定了，是吧？既然他都定了，我为什么要祷告？我祷告有用吗？但是就像一个神学家说的，如果神没有预定，你祷告有用吗？如果神都不能决定这个事结果是什么，你求他有用吗？你想过这个问题吗？或者你说我祷告还有啥用了？难道你是在假设这个事的成就是因为你祷告成就的吗？或者说这个锤子就在没有人使用它的时候，它突然有自由意志了哈？这个锤子说，哎，我想钉这个钉子，或者没有我这钉子怎么能进去？你这样想，那我就换你，我不用你，我拿板砖也能敲进去。那么你这个锤子可就被废了，就没用了。钉子固然要钉进去，但是你没有完成你的那个责任，你的那个次要原因，你锤子就被废了。当然被废的锤子有可能并不甘心，将来跟镰刀凑在一起要造反，这样是吧？所以这个问题就在于说，主因和次因是要一起来运作的。正确的行为的意思就是说，人会因为对于神这个主因的绝对信靠而去尽上自己的全力发挥这个次因。当然说合神心意的祷告，合神心意的一切行为都是绝对的出于神恩而不是人意，都是因为被耶稣基督的十架的救恩翻转，而不是出于你的道德本性才有的行为。也就是说都是在第一因的绝对预定和绝对掌权之下的。但这个并不是说就没有人的这个次要原因的那个自由运行，一定有，真选民一定会这样做。如果神说我要为千万人存留慈爱， 追讨一些人到三四代。摩西如果是一个没有真信心和真正确教义，不愿意实行他次要原因的人，他可能就会想，好，愿你的旨意成就，你去拯救吧，我不管了，反正你都定了，我求不求也没用。你求不求也没用，如果你真这么讲，那你摩西就被废了，神可以兴起一个摩东了，摩南了，摩北了，是吧，继续的拯救他的百姓，但是你就完蛋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要尽你的责任，无论是让你祷告，还是让你传福音，还是说在一切正确的这个教会的敬拜当中，比如说现在教会神设立的正恩新堂，神设立的，假如正恩新堂是神设立的，神必供应他一切的所需，神掌权，神预定，这个话绝对没问题，是不是？但是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好，所以呢，我也不用奉献，爱咋咋地，反正神预定，神把金子加给他，他就成了金正恩了，是吧？你没有金子，你不去做你该有的奉献，神是会用别的方式让他该有的都有，供应他一切所需，但你就是那个被扔在一边的锤子，你就是成了被废的一个人。神是说已经预定了他配合两个人结婚不结婚，但是如果你不求婚，你也结不上婚，你不去找女朋友，你俩也结不上婚，教会组织个活动相亲你也飞不去，你大概也就遇不着另一半嘛。你不愿意尽你的责任和发挥那个次因的要素嘛，对吧？我说的次因就是说你的正确行为的意思，对吧？神会供应我一切所需的，那不是让你躺在地上，天上给你降马拿，降马拿你还得至少出去捡呢，对吧？你就懒着躺地上等着乌鸦叼饼给你吃，你以利亚呀，是吧？你有什么特殊的证据显明你是以利亚吗？是靠乌鸦来养的，不是靠自己双手劳作来养的，就是你不尽你的次因，这不行的，这个东西，对吧？所以说正确的行为，如果你没有从你的正确教义产生正确行为，那就是你对真理你有误会，你根本没有理解真理。所以当一个人真的有了正确的真理，知道这个主因，又有了正确的行为，这个次因，这个怎么发生的我们已经说了，你唯独信靠逆转你的十字架的福音，你唯独靠这个真福音才能把你从这种习惯性的误会，习惯性的放挺，习惯性的错解，习惯性的骄傲当中破碎颠倒归正过来，像摩西更像主耶稣的样子，对吧？当这两个都有之后，人一定会有一种正确的情感，这是今天要说的第三个点，虽然篇幅不多，但也并不是最不重要。正确的情感往往是基督徒很缺的，有很多种，但我今天只说一种，就是大卫在诗篇十八篇开头的那句话。大卫在十八篇开头就说，耶和华我爱你，就这么简单。你心里真的爱神吗？还是爱神的恩典，爱神的恩赐？你是爱这个教会呢，还是爱这个教会里的某个人呢？对吧？你是喜欢这个教会讲台上的正道呢，还是空调吹出来的冷气呢？你在爱什么？你爱的是不是神？这个问题很重要。一个人如果得着了神的特别的爱，如果他能够借着合神心意的祷告，合神心意的传福音，合神心意的生活等等蒙恩管道的诸次因，去在世界上这样的操练和运行，他一定会越来越爱慕，越来越敬畏神，而不是会越来越惧怕和越来越恨恶神。这里说的就是对神的主权的这个问题，他对于神拥有绝对主权这件事会越来越爱慕，越来越敬畏，而不是越来越惧怕和越来越恨恶。当他越经历到这种事，他就会越来越依靠神的恩典，而不是人的经验去做事。 他越来越会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而不把自己交托给人。所以摩西这叫合神心意的祷告。大卫被称为叫做合神心意的人。大卫在遭灾的时候都会说，我要把我交在耶和华的手里，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中，因为耶和华有慈爱，对吧？他对神的主权，这个恩典，这个信心如此的坚强，这是神给他的。当一个人特别特别的爱了这个神以后，单单的以爱神为乐，他会自然的有正确的行为，有爱人的方面，有正确的情感，在爱人的时候不可虚假，他最后真的就会像主耶稣一样，用主祷文来祷告，祷告了，就是愿你的旨意成就，是愿你的国降临，是愿你得着荣耀，不是我。你可以数算一下，你的祷告中有多少个我，又有多少个神啊你，又有多少个我的弟兄姊妹他，你就知道你是不是在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了。当你在跟人传福音的时候，你更多的是在夸口你自己，还是在夸口耶稣基督，你就知道你到底是不是合神心意的在运用蒙恩的管道了，是不是在尽上自己那个主赐恩的责任呢？所以正确的情感就是愿神的旨意成就，单单爱神，而不正确的或者说其他的情感都可以归结为某种愿人的旨意成就，他单单爱人，可能是他自己，也可能是另一个人，但他不是爱神。那么愿神的旨意和成就和愿人的旨意成就，这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我记得 C.S. 路易斯就说过这样的一个话，他说什么叫天堂呢？他说天堂就是在那个地方，人人都在赞美称颂说，上帝啊，愿你的旨意成就。那什么是地狱呢？他说地狱就是啊，在他的门口，上帝对每一个人讲，愿你的旨意成就。就是愿你这个人的旨意成就。然后你成就了，去吧。有一个人叫人间四月天，那个叫谁？大家知道吗？徐志摩，对吧？人间四月天当做一个很浪漫的片子来去看，他的这个妻子叫张幼仪，是吧？张幼仪怀孕的时候，徐志摩已经爱上陆小曼谁来着？是吧？反正就是移情别恋了，婚外情。他妻子怀孕了，告诉他，徐志摩就很冷淡地说，那你把孩子打掉咯。这个张幼仪就挺害怕地说，可是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就死掉了。徐志摩说，那还有人因为坐火车死呢，你还不坐火车吗？大诗人，对吧？不要因噎废食，这个理论多么绝妙啊，对不对？后来你记得吗？他怎么死的？徐志摩是坐飞机失事死的。但是今天呢，我们的确大家都坐飞机，也就是说他说的是对的，你坐飞机死，别人还是坐飞机的，你的旨意成就了，你的理论正确了，你真的以你的生命验证你的理论很正确。你有没有注意到上帝的神奇的幽默感和公义？我不想说他救恩得救不得救这个问题，我想说的这就是刚才提到的，当你说神在咒诅谁的时候，你听到的都是自招咒诅，其实都是你自己在咒诅自己。你说坐火车还容易还有死的呢，你怎么还坐火车？那么你坐飞机就是死了嘛，别人还坐飞机吗？证明你说的对吧，愿你的旨意成就了，是吧？上帝就让你的旨意成就啊，你觉得你对就照你的对的地方去，那就是地狱嘛，对吧？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一句，今天的所说的这一切，就概括为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耶和华的名。我们说谁的名的意思，就是他全部的属性、作为和方式、教义行为和情感，对吧？ 所以呢就概括为是耶和华的名，他的名就代表他的本性，就包括我们今天所提到的他有绝对的主权，他与人立约，他在约中施慈爱，他在约外行审判，这一切。所以他在圣约中赐下的恩典是会借着他儿子的福音让人得着正当的真理、正当的行为和正当的情感的。我们今天讲这个正当的真理叫特别的爱给不特别的你，但是这句话一定要跟着那个正当的行为，是合神心意的去运用诸赐恩，以及它一定伴随着一种正当的情感，就是愿我们的上帝旨意成就。这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要点，人不可自招咒诅。你记不记得以利沙和一个围困撒玛利亚城的时候一个军长那个对话，以利沙说明天这儿会解围，对吧？但是那个军长说，就是天开了窗户，什么天上的府库开了也不能有这个事儿，不可能这个饥荒得以解除，不可能这个解围被人看到。以利沙就平静地说，好，你的旨意会成就的，因为你肯定看不到。果然在第二天围城被解除的时候，老百姓往出冲，这个军长被践踏而死。你看不到了，因为你自己说看不到吗？没问题，照你的样子成就，那你就看不到。所以你明白吗？人都是死在了自己的罪中，这就是你在错误的运用你的诸赐恩的时候，你在犯罪就会死在你的罪中。虽然这个你会死这件事儿也是神预定的，从他的角度说是他在咒诅你，但实际表现出来是你在自招咒诅。神是在预定人得救，但实际的表现出来仍然要借着人去殷勤传道、传福音、建立教会、造就圣徒，每一个人在教会中各司其职，合神心意的敬拜、合神心意的生活、合神心意的生命。所以耶和华的名我们要铭记在心，他是那圣约的立约者，他在那个圣约中单方面的守约，施慈爱来保守我们。所以愿这个特别的爱真的能够给并不特别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着，愿得着了这爱的我们真的能够来喜乐的又谦卑的极力的去运用神给你的诸般恩赐的那些赐恩，尽上你的责任去做事，并且做完这一切的事儿，不归功于己，而是带着正确的情感说，耶和华我爱你，愿我们的父旨意成就，于是愿他的国降临。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真的在我们心中做那善工。主啊，你激动我们的心，你使我们不再活在一种不冷不热的这种可咒可诅的状态当中。主啊，我们这样的自招咒诅的生活你要容忍我们到几时呢？主啊，求你使我们的灵苏醒，求你使我们的生命复活过来。主啊，求你使我们真的将这正确的真理和这正当的行为以及那美好的情感可以三而一、一而三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显现出来，好证明我们真是被基督的恩所感，被基督的血所涂抹，被基督十架上的救恩所救赎的一群选民。主啊，让我们在这恩典当中不产生骄傲，唯产生恐惧、战惊和谦卑，不产生畏惧，而产生的是喜乐。主啊，让我们真的可以去爱我们的神，爱我们身边的人，爱我们的教会，爱你身边放给我们的每一个邻舍。主啊，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